神以爱筑起天梯，人只能以信心才能步上天梯，抵达神的国度。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天梯。
第三讲，上帝会垂听祷告吗？有个朋友问我，我每天祷告，上帝会听我的祷告吗？我就回答说，会的。在圣经里，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呢，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。是的，上帝对祷告会有所回应。我想先说两个祷告和回应的故事。在英国著名的牧师大卫·鲍森，他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面临着就业的问题。当时呢，他正在接受农场工作的训练。有一天他心想，是决定留在农场务农呢，还是要投身到宣教的工作呢？一天的清晨，他就向神来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要我投入侍奉，今天中午之前你必须告诉我。好了，来到大约十一点钟，大卫和一个同在农场实习的朋友一起喝咖啡。这个朋友注视着大卫，突然就说，大卫啊，我想你会走上传道的路，而不是走上耕田的路吧。两个人分手之后，大卫在街上遇到了一位退休的牧师。这位牧师对大卫说，你什么时候会投入侍奉啊？这个时候大卫心中一惊，这件事神已经很清楚地给了回应了，是通过别人在对大卫讲话，所以呢，他要接住来自神的回应，就毅然地走上了传道之路。我想说的第二个故事呢，发生在台湾，时间呢是1970年代。故事的主角是玉萍，她是一个在台湾煤矿区长大的女孩，父亲是煤矿工人，母亲只接受过小学的教育，家境十分的贫困。在玉萍5岁的时候，父亲遭遇煤矿灾难去世了，母亲就靠着帮人洗衣服、打扫清洁和做杂工来维持家庭的生计。幸好玉萍努力求学，从小学念到大学，大学毕业之后，玉萍又很幸运地找到工作，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会计。有一天，玉萍跟母亲说，我现在上班了，给我3000块钱，我要买衣服。母亲听到就大叫起来，什么3000块？你还没有领到薪水啊，现在就要3000块？没有。这时玉萍大声地吼回去，你这么小气，我知道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你把钱看得比我重要。母亲大怒，一巴掌打在玉萍的脸上，玉萍大哭起来，冲出家门。因为母亲这一巴掌，玉萍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要离开这个家，自己独立的生活。所以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小套房，一个人住。她每个月的工资足够一个人的温饱，自由自在，生活倒也轻松。一转眼3年就过去了，她从来没有回家去看过母亲。玉萍的脾气直率，有点接近暴躁，所以也很难交到要好的朋友。 渐渐的，玉萍就感觉到空虚寂寞。有一天，她进到了教堂，接触到很多姊妹，大家对玉萍都很友善，让玉萍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有一天，玉萍在教堂听牧师讲道，牧师讲的主题是宽恕。牧师说了圣经里的一段故事，门徒彼得对耶稣说，我兄弟得罪了我，我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耶稣所讲的就是无止境的饶恕。牧师又讲了很多关于宽恕的道理，让玉萍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。他难道不能宽恕母亲那一个巴掌吗？回到了自己的小套房，玉萍跪在床上祷告说，亲爱的主啊，我要认罪，我要忏悔，我不该仇恨我的母亲，我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什么好东西，那是因为太穷了。母亲从小就打骂我，那是因为她的个性和没有受过好的教育。但无论如何，她养育了我，让我长大成人，供我读到大学毕业，我是应该感恩的。主啊，我要回家看看母亲，请主帮助我，让母亲接纳我的道歉。祷告完了，玉萍打开收音机，竟然传来了慈母颂的歌曲。玉萍呆住了，难道上帝听到她的祷告，也给了她回应吗？吃过了晚饭，玉萍坐在床上，拿起一本刚买回来的杂志，随手一翻，就看到一篇散文，标题是《母亲的眼泪》。内容写的是一个母亲失去了儿子的悲伤心情。玉萍她边读边哭，最后抱着枕头大哭起来。玉萍喊叫，主啊，这一定是你在说话，要我赶快回去向妈妈道歉。第二天呢，是一个假期，玉萍一大早就赶到煤矿区。离开了三年，景物依然，她走到家门却不见母亲。玉萍跑去隔壁去问房东，房东就告诉她，去年初母亲已经搬走了，到了哪里去就不知道了。玉萍听了房东的话，呆了半天，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。回到小套房，玉萍跪在床上，流着泪祷告，主啊，你不是垂听我的祷告吗？现在我诚心忏悔，我知道我对妈妈的态度不好，我要向妈妈道歉，请妈妈原谅我。但是现在我找不到妈妈，主啊，请你让我再看到妈妈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让我实现这个愿望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。就从那天开始，玉萍到处打电话，或者是亲身拜访煤矿区的旧朋友、老邻居，但都没有人知道母亲的下落。三个月过去了，有一天，教会里一个姊妹嘉玲邀请玉萍去一所孤儿院服侍。玉萍随着嘉玲到了孤儿院，院里有七八十个孤儿，年龄呢就从两个月大到十八、十九岁都有。玉萍的个性比较拘谨，不会带孩子们玩游戏，但她愿意教他们做功课。嘉玲带着玉萍参观孤儿院的环境，而当他们走到厨房，玉萍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妈妈。 玉萍跑了进去，看到妈妈正在洗菜，立刻大叫起来：“妈！”母亲回过身来，看到玉萍像飞一样的跑过来，立刻张开双手，把玉萍紧紧的抱住，两个人同时大哭起来。过了许久，两个人擦干眼泪，玉萍跪下，对母亲磕了头。母亲就把玉萍搂在怀里。玉萍望着母亲：“妈，请你原谅我的不孝。自从我信了耶稣基督，知道对父母不孝是大罪。我忏悔，我愿意悔改。妈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离开你。我要好好的孝顺你，请你原谅我吧。今天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，让我能够再一次见到你，这是上帝赦免了我的罪啊。妈，我会陪着你在上帝面前祈求，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走在神的道路上。”从刚才两个故事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。上帝是垂听人祷告的神，但上帝未必会直接的告诉你，也未必会立刻的回答你，他会用其他方式或者比较长的时间来回应你的祷告。也许呢，你会说，我有件事情求上帝祷告了很久，但他什么都没有回应我。对于所谓神有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呢？我想你先要了解自己的祷告抱着什么样的态度。上帝回不回应你的祷告呢，并不是你祷告的地点到底在哪。事实上，在任何地点都可以祷告，也不一定要在教堂才能够祷告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，每天大清早家人还没有醒来，他一个人呢就在洗手间里祷告，这成了他几十年的习惯。另一方面，祷告的时间长或者短也不重要，并不是祷告越长就一定越好。祷告会不会蒙上帝的垂听，最重要的关键呢，还是在于态度。这态度说的就是对神的忠诚。什么是对神忠诚呢？所谓忠诚，基本上包括三点。第一点是对神完全相信。相信什么呢？就是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神，上帝是全能的神。我们不能用理性来分析神，神的本质和大能超乎人的理性之上。人对神的信赖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。人可以用理性来分析，研究世界上的物，但不能用理性来研究分析神。因为神的本质和能力都不是人的理性分析所能够限制住的。所以呢，人对神的依赖完全是基于信心。对神的信心越强，上帝越会垂听你的祷告。忠诚的第二点是全然交托，把自己全部都交托给神，也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把所求告的事完完全全托付给神。忠诚的第三点呢，是合乎主的道，祷告祈求的事要合乎主的道。如果你祷告祈求的事情违背主道，神是不会垂听和答应的。例如一个人准备晚上去一个富翁家去偷窃，那他祷告祈求晚上的这个偷窃能够成功不被发现，偷窃行为并不合乎主的道，上帝不但不会答应他的祷告，反而可能呢就给予惩罚。所以祷告祈求的事情不能违背主的道，上帝才会垂听应允。 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对神要绝对的谦卑，就像儿子对父亲一样。祈求当中是可以撒娇的，但不能强求，更不能命令神一定要做什么什么。你要记住，上帝是基督徒慈爱的父亲，他也是十分严厉的父亲，你不能够滥用他的慈爱而忘记他的严厉。上帝会垂听祷告，也会给予回应。祷告的人就要用心留意接收上帝的回应，如果不能专注呢，就会错过上帝的回应。让我也讲一个相关的故事吧。利群呢，他是一个公司的职员，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儿子。碰巧这个时候台湾发生金融风暴，利群呢被公司裁员了，失业之后一家生计立刻出现危机。利群呢很想尽快找到工作，他到处去找，连续几天没有进展。利群呢是个基督徒，所以他就立刻向上帝祷告，请上帝帮他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。有一天，利群在菜市场碰到小学同班同学阿虎。阿虎知道利群失业，就对他说，我开了一个小塑胶厂，专门做一些日常用品的，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工厂来，我可以给你每个月4万块钱的薪水。利群听说月薪4万台币，心里一动，因为这跟他原来公司的待遇其实差不多，可以维持一家生计。但利群心里呢，忽然出了一个念头，他想到阿虎小学就跟他是同班，功课差得不得了，总是班上的最后一名，而利群本人呢，成绩优异，总是班上前几名，所以呢，阿虎一直被大家看不起，现在啊，自己竟然要在阿虎手下做事，哎，想来想去实在不甘心，于是利群就推辞了阿虎的邀请。第二天，利群在马路上遇到小时候的邻居建仁，利群也告诉建仁自己失业了，建仁就把利群拉到一家咖啡厅去聊天。然后建仁说，我最近呢，做一个买卖，需要几个销售员，你过来帮忙好吗？我可以给你月薪10万块，业绩好的时候啊，再加红利。利群听了赤惊得张大嘴巴，10万台币啊，这是他原来薪水的一倍半啊，太丰厚了。利群问，那要我销售什么货物？见人说，是一种兴奋剂吧，吃了之后啊，精神奋发，心情快乐的。利群就问，这该不是毒品吧？见人说，那不要说的那么难听，说兴奋剂或者说仙丹，哎，这就好了。你只要每天晚上到一家夜店去，用你的口才来推销，你在夜店里的吃喝费用呢，我来付。利群心里想，贩卖毒品是违法的，不过啊，10万块月薪实在太诱人了。他就想先做几个月，等再找到一份正当工作，那个时候就不干了。于是呢，利群点头答应。见人从身上拿出10万块钱塞到利群手里，接着又拿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交给利群说，那这就是货品，记住每天晚上2点钟我们碰面结算成果，见面的地点呢，我会用手机短信告诉你的。就从那天开始，利群每天晚上混在夜店推销毒品， 他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，也不敢告诉妻子真相。到了第十个晚上，大概12点左右，有一批警察冲进了夜店，进行检查，当场抓到利群和他身上的毒品。利群被押到派出所，经过审问，利群被送进看守所。他不知所措，彷徨无助，心中也十分的恐惧，要求要见教会的牧师。警方通知了牧师，天亮之后，牧师就来探望利群。利群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牧师。牧师就说：“利群啊，你向神祷告，请神帮你找一份工作。上帝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，答应了你的祈求啊。上帝暗中差派你和阿虎见面，给了你一个工作啊。但是你的骄傲让你没有伸手接住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于是撒旦乘虚而入，贱人出现了，而你的贪婪让你离开上帝的道，反而伸手抱住撒旦。今天有这样的结果，你要向上帝诚心忏悔，接受法律的审判。”利群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，一个人用正确的态度对神祷告，上帝是会垂听，也会给予回应的。但是罪的因子会让人拒绝上帝的手，于是撒旦就利用罪的心理偷偷混了进来，人反而会握住撒旦的手。所以祷告之后啊，记得要留心接收上帝的回应，不要误吃了撒旦的糖衣毒药啊！
多少次失落彷徨，孤单难当，不知道明天该怎样，没有了亮光，黑暗吞没我灵魂无处藏。多少次失去方向，没有希望，不知道人生该怎样，渴望的眼光，寻求帮助，问有谁能够体谅。多少次一个人在街上游荡，泪水在眼眶，我不是想哭，我是很孤独，双眼已模糊。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，灵不再忧伤，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。祷告的力量嫁给我信心，冲开了阻挡，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，从此不再一样。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，灵不再忧伤，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。祷告的力量嫁给我信心，冲开了阻挡，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，从此不再一样。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，从此不再一样。
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，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，在历史、信仰、知识、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
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《天梯》，欢迎收听。
你爱，你手牵引我走着。